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搜捕所谓暴徒，香港当局是否会进一步激化民意， G20 后 IP 特朗普对华策略何去何从。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先生，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让我们首先来看看香港的最新局势。香港一些抗议者在7月1号香港回归纪念日冲击立法会之后，北京连续多天高调谴责抗议者为极端分子，要求特区政府采取零容忍政策，对抗议者追究到底。目前香港警方已经逮捕多人，预计搜捕范围将进一步扩大。那么多名抗议者被捕是否会激化香港民意和特区政府的矛盾？从习近平的执政特点来看，他是否会容忍香港的激进力量成为一股政治势力？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我想请谢田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香港的抗议者冲击这个立法会之后，北京定调为暴力分子的极端行为，那么这个定位呢，让很多人联想到64天安门镇压之前对于抗议者的定位。我想问问您自己是否从中看到什么相似之处？
是，不光是相似之处，现在是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是我们看到香港这个立法者冲击这个议会以后，他占领了议会以后，实际上很多人马上就想到当年这个北京的学生呢，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以后也一样。北京当年的学生占领天安门以后呢，他们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我们继续待在这儿呢？继续占领下去呢？是待呢？还待在这里？还是撤退下来？我看到香港立法会，香港的抗议者在立法会呢，也同样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几乎是这个北京当年的一个事件的翻版。那北京当局这个什么暴力啊，这个定性啊，这些事情，和这个香港这个当局最近的这些，就是这段时间的一直的那个决策做法呢，实际上我们都看到跟北京呢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我们报道说，那个北京的中共这个中央政治局一个常委叫韩正的，也在深圳在坐镇指挥，也随时对这个香港特首呢发号施令。就是说到后来，这个暴力冲击啊，暴力那个行动开始以后呢，我想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就是说，这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因为这些行为呢，跟之前香港抗议者体现出来的非常平和、非常这个冷静的那种理智的行为呢，根本就是有点不太吻合。以前的这些香港的抗议者，青年人把这个地上的垃圾捡走，把这个冰箱里的饮料拿走以后留下现金，就是说非常这个平和、非常有理性、很节制。那现在突然有这么一个转机，而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有些所谓的黑帮啊、暴力啊，就是带有刺青的人，这个穿各种样便衣去参与行动。所以这实际上也跟当年这个中共在北京，就是说用这个假冒的那个军人来烧军车，污蔑北京市民是暴徒呢，一模一样。所以这个相似之处是非常惊人的。
对，好的，我想听听李伟东先生的看法。那么现在我们知道，香港警方已经逮捕多人，那么您觉得现在的这个搜捕行动会不会范围还会相当的扩大？那么尤其是所有冲击立法会的这些人，是不是都会受到牵涉？
我觉得会的。这个模式跟当年64的模式也差不多。而且呢，是由这个官方或者是中共方面故意制造的一些东西，也都慢慢的被揭露出来。他无非是要找一个进一步扩大抓人、扩大镇压的一个口实。我这里也顺便说几句，因为一直有这个关于六四学生是不是见好就收，包括这次香港的学生是不是能够见好就收的一个评论。在我看来呢，这个广场运动也好，这个和平示威也好，逐渐走向极端化的根本的根源是在于官方不做任何回应。当年六四也是这样，就是放任着这个民众的情绪进一步激化，好便于进一步镇压。这样一个这个传统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这套思路， 30多年来一以贯之。这个其实怪不得学生，也怪不得民众，是他主动激化的一个结果。那么激化就为了要把它弹压下去，没有任何要退让的这个可能性。只不过考虑到这个国际舆论以及这个大国关系跟英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有所收敛，而且要找一个口实而已。这个其实是这个执政当权者的一种对待民意的卑鄙。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倒不必非得要惋惜说学生啊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为什么到最后不能克制住，然后采取这样一个激烈的行动。对方要挑起这样一件事情，最后在一个广场运动当中是没有办法压制住的。极端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因为在这个平和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解决问题，那么年轻人按耐不住说你我这么平和你都不解决问题，我对你彻底失望，所以我采取这样一些行动，这是无可厚非的。这是这个上百年来或者更久一点以来抗议运动的一个普遍趋势，这个趋势没人可以逆转。
好的，
那除非这个当政者是理智的，才有可能把它平和解决掉，不然的话现在的一个镇压结局，通过某种司法角度的镇压结局也很难避免。
对，好的，我想听听吴强先生您的看法，因为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这个抗议者的这个最后激化哈，那么是因为当局的不回应，但是我想从抗议者的这个策略来看，那么冲击立法会呢，确实也引发了争议。我们知道从200万人的这个和平抗议到暴力行为，那么有人认为呢，这个冲击行动哈，冲击立法会的行动让这个抗议活动呢失去了这个道德高地或者道德制高点，给了当局这个镇压的口实。那么现在的情况确实就像大家预见的那样，现在已经开始这个搜捕的行动。你觉得7.1的这个暴力事件的发生是不是让特区政府和北京当局从被动转为主动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并不是这样，并不是一个所谓被动转主动的问题。我们回顾6月9号到7月1号这么将近一个月的香港的民众抗议，它确实是一个逐渐演化，然后逐渐升级的过程，然后最终或者说所谓的最为稍微激进的就是7月1号的所谓冲击立法会的行动，但是进去只有几个小时就出来了。从头到尾我个人判断，我个人看待这个不是一个所谓少数激进的运动，而是一个有最多200万人，实际上是代表着整个香港民众的大规模的和平的抗议，包括最后冲进立法会的这么一个少部分人的抗议，它仍然是一个象征性的，尽管是一个激进主义指导下的，以这种甚至是接近于挑战在香港历史上也是相当少有的这么一个体现这种绝望气息的，毕竟过去已经有3个人的，算到今天有4个人自杀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一种相当悲情式的一个占领行动，这是一个激进主义的一个行动，跟1989年5月13号的绝食是有一些相似，但是还甚至没有超过89年学生运动的这种激进的程度。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香港当局我个人倒不认为它是一个选择理性或者不理性的问题，在我看起来它的选择目前为止它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理性人来假设，它关键在于香港当局包括特首，特别是特首在内，它实际上一直缺乏和香港民众的一个民意的基础，或者说足够的管道，它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上，它的权力不是建立在选票的基础上，它是向上负责，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对话也好，或者说跟抗议民众的对话沟通等等等等，这个都不是他的责任范围，某种意义上讲，或者没有现成的体制，他的政治责任并不在于此，他的政治责任只是向最高中国的最高领袖负责，这是决定了他的选择面，他的政策选择相当有限，只能是以强硬的方式，而且这种强硬的方式一以贯之没有变化。我相信其中还有一个策略性的选择，把民众香港民众的民主化的诉求 以及最初是对反送中条例的这样一个维持香港自由和法治的诉求，转为香港民众和警察暴力之间的一个紧张和冲突，这是一种转移矛盾、转移视线的做法。包括现在这种秋后算账，仍然是把公众的注意力、把国际媒体注意力转移到所谓香港的法治和秩序，转移到民众和这个少数所谓激进行动者以及与警察之间的一个矛盾上面来。当警察使用了过分的暴力之后，他们就可以不承认，认为是现场的警察。那现在最高特首是把这个问题是交给认为是警察维护法治，所以这是既有他的政治体制决定，也有他的所谓的策略上的考量。
对，我们知道，谢霆先生，中国这个官方的常见的做法，就是在面对这个大规模抗议的时候，当局呢不理不睬不回应，但是在这个关注度消退以后呢，当局就会惩罚组织者，秋后算账。那么中国历来的这个政治运动都是如此，雨伞运动其实也是这样处理的。那么目前当局的定调似乎已经，或者现在的做法已经是在采取同样的策略。那么刚才吴强先生分析到，中国的做法是把这个矛盾转移，就现在转移成警方跟民众的冲突哈，法治和这个暴徒的冲突。您觉得中国的这个策略是不是成功？尤其是在国际舆论方面，我们注意到7月1号以后，国际舆论对于香港的支持确实是也是好像似乎力度有所减弱，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你可以说这个中共的策略呢现在正在有一定限度上的成功，或者它正在慢慢的希望达到它的目的。我想它在最终开始的时候，香港出现这种冲击的时候呢，还有中国警方开始抓人的时候呢，很多人都马上就想到了当年那个希特勒的那个国会纵火案，就是说，实际上中共这种把戏这种做法，我很同意刚才这位讲者提到的，就是说中共实际上已经成功的把这个诉求，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反共的诉求，就是说反送中也好，像反对共产党把他的统治啊，他的法治把法律行动呢，就是扩展到香港。实际上就是一个反对共产党统治的一个行动，现在已经把这个注意力呢转到一个就是说极少数的人的一种就是说街头暴力的行动，这个是像中共呢刻意要制造的。但中共这种栽赃啊或者叫秋后算账的行为呢，我们向来都是看到的，从当年那个六四的时候烧军车的时候，到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呢制造那个天安门之坟，到现在在香港呢制造这些。我想这个还有一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就是说香港警方现在抓捕的人，我们看到有些人呢可能是当时这个暴徒也好，或当时冲击啊进行这个暴力行为的这个人，但是很多更多的香港警方抓的人，据说好像有8个人的实际上是所谓的在后面什么散播什么人肉搜索的行动啊，就是透露了警方那个信息。那这个实际上跟现在这个冲击行动呢实际上没有任何关联，就是你看到，并且现在的抓捕也没有当时现场那个抓人的那个证据，那现在抓捕纯粹是秋后算账。
对，
我想这个完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手法。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他们制造了这种暴力的冲击也好，我认为是共产党一手策划的，毫无疑问的，在我看来，那也使得国际社会呢很难呢，就是说继续给予大规模的同情和支持。
对，我们知道这次激进行动确实有很多阴谋论哈。那么谢霆先生刚才提到一种，那么另外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呢，就是说当时立法会冲击立法会的时候，警方是全面撤退，好像有一种请君入瓮的这种感觉。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李伟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反送中这个抗议活动接下来如何收场，就是说尤其是这个激进派，在这个抗议活动中的激进派是不是会形成一股威胁北京权威的势力。那么我们从纽约时报等多位这个目击者的报道来看，这些所谓的激进的年轻人在这个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这个组织能力和效率，而且跟中共呢确实是势不两立。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这股激进势力未来会不会成为香港的一股政治势力？
他现在已经是一股政治势力。我这次看到这个激进化的过程当中，比较担心的一个因素是，并不在于他们占领立法会这个冲进去等等这样的这个升级的一个行为，在其他国家其他的历史时段上也都有，这个并没有超出比方说因为我愤怒，因为你不回应，我就要采取升级行动的这个范畴。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呢，应该没有问题，这个舆论啊各方面都会支持。 关键是我看他们冲到立法会之后，这个去把那个就是那个徽标涂损，然后呢在讲台上铺上英国国旗，这个呢是一个我担忧的一个倾向。就香港的抗争没有问题，要求中共改变，要求特区政府改变，这都没有问题。如果是港独的这样一套这个理念，占据了上风，而且得到充分的展示，这个呢国际社会就很难给予支持，包括英国方面也很难这个开口，大陆方面更会抓到这样的一套这个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个抗议运动如果向港独方向发展，其实没有前途。你刚才问如何收场，我觉得这个香港的反对派民主派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大陆这次在反送中的这套条例的过程当中，这个有的问题它是指这个刑事犯罪，就是一直是这样。那么香港方面这个担心的问题是说，你有大量的所谓刑事犯罪，其实都是政治犯罪，而且更深层说，在这个大陆发展这40年左右的时间当中，香港是支持大陆发展的一个排头兵，领头羊，但是呢，跟大陆的这个所有的商人跟大陆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都有原罪，包括大陆本身的这个民营企业，都有原罪。这个原罪在大陆应该怎么看待？是不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给予某种赦免，就是说所谓行贿受贿同罪的这样的司法条款能不能给予某种程度的更改，因为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么如果这个行贿罪方面有所降低，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的赦免，这个方面如果提出法律，大不仅这个香港修法，大陆也修法，我相信这个方面会给予某种保障，反正是司法角度上是有某种缓解和这个进一步来调解的空间的。
嗯，好的，我想听听吴强先生您的看法，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激进势力哈，在香港已经形成一股势力，我想问问对于香港未来，就是这些人如果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他们的优势在哪里？那么优势当然有年轻，但是年轻同时也意味着缺乏经验，就是说他们的抗争可能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又有什么样的弱点？听听吴强先生您的分析。
我的看法可能跟前面两位，跟谢田和李伟东稍微有点不同。在我看起来，这次的运动本身，它跟2014年的战争就有很大的区别。它是相对于2014年，酝酿很长时间、有组织的一个运动相比，它是目前的我们看到的运动是一个无组织的运动。那这种无组织的运动，其实我相信所有人都很熟悉，在2011年占领华尔街，在开罗塔希尔广场所发生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无组织的运动。那这个无组织的运动，在香港我们看到的也许是到最后或者一开始都是一些年轻人的活跃，这些年轻人是相当多，就像自杀的一些年轻人所代表的，或者是地盘工人失业很久，或者是年轻的大学生，或者是拿着非常低薪的青年。那么真正我们说这无组织运动，特别是到了616200万人上街的时候，我们看到实际上是几乎是所有香港人，所有的香港的劳动力人口，他们在发出一个统一的团结的一个抗争的诉求。那这个诉求是两方面的，既有要求保持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又有要求香港的民主化，通过民主化来实现港人的所谓的高度自治。现在港人的高度自治或者一国两制所许诺的承诺的港人的自治，不是高度，实际上是低度，是低度的自治才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体制上的问题，而危及所有港人的信心，包括资本在内。在这一上讲，我们这个时候谈一些没有领导的甚至没有组织的年轻人形成一个政治势力，其实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讲是蛮可笑的，但也许又是现实。但是他们所代表的所谓的政治力量，应该是所有香港人，某种意义上讲是香港人民作为主体来代表，只不过是他们最年轻、最有冲劲、 最愿意自杀和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冲进立法会到最后。因为之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特首跟香港民众有积极的、有效的对话和回应，是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年轻人站出来牺牲自己，就像他们平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已经在不断的忍受这样子牺牲，就好像一些目前有四个人的自杀一样。所以在这一上讲，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的估计港独这样子一种污名化的一个分类的标签。照目前这样一种无组织的一种集会式的200万，实际上代表香港700万到800万居民的这样一种抗争，他如果说有港独的话，我相信是香港所有人民。
好的，谢田先生，我想再请您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些新的搜捕行动在香港。那么当然现在他针对的还是冲击立法会的人，但是就像您刚才说到，范围其实已经在扩大。您觉得从习近平的这个执政特点和思维方式来看，他会不会容忍香港出现任何的激进势力？那么如果不能容忍，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波的镇压会非常的严厉？您是如何预见的？
我想中共政府的最先开始的时候，这个一个月前开始的时候呢，是表示比较低调的，甚至有的段时间好像试图要跟这个香港特首呢，要划清界限，就是说不表示那种支持态度。但是呢，从中共的本性来说呢，他绝对不会容忍这个香港出现这样一种明确的反共的势力。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在香港这个抗议活动中呢，中共做的最严厉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严密的封锁所有的关于香港的报道、香港的新闻，就是说非常就是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根本就是你看到在微信上也好或什么上面也好，几乎根本就是看不到，就不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香港民众最近呢他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行动，就是说他们用这个筹集了很多几千万的资金，然后呢在这个 G20 日本峰会的时候呢，在各个国家的报纸上呢，成功的就是说向国际社会的领导人呢来发出他们的诉求，让国际社会来关注，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创举。下一步的话呢，我想中共肯定还会这个，他已经在找借口，已经在这个制造这个事端，已经在给他这个镇压呢找借口。当然，我想中共呢可能不会敢像这个当年天安门那样，就是说真正的开枪。但是他的目的呢，就是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呢，最大限度的把这个事情压制下去。所以我认为香港对香港市民来说呢，需要转变策略，就是从现在开始要转变策略。因为中共他们要知道中共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中共如果真正害怕是把这个香港的抗议的讯息、港人反共的讯息传播到中国大陆的话呢，那香港人民现在200万也好或者700万人民，下一步该做的呢，就是把这个真相消息，把这消息呢传到中国大陆，香港有这天然的地位和优势可以做到这一点。
说到香港寻求这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哈，李北东先生，我们知道过去几个星期反送中这个抗议期间，中国官媒呢一直是在抨击西方敌对势力是在香港煽动革命。那么我们知道网上流传的内地公安部的这个文件也显示哈，当局把这个香港的抗议活动视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所谓干预、阴谋和支持的这个结果。您觉得北京当局真的是这样，就是说觉得自己在国际社会那么孤立，而且是草木皆兵，人为世界大国都在跟他作对呢？还是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手法来掩盖和否定香港的民意？您觉得中国官方这种宣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相？
他自己内部他一直是这样相信的，他倒不是说他为了让西方为了让民众看到说这是西方鼓动的，然后他有意去挑动这个事情。他的这个集体斗争思维从64以来就是这样，64也是在不停地在抓黑手。他的这个鹰派在内心当中就是这样认为香港是反共的前沿基地，而且这些年来这个一直想这个就香港的这个治权，从这个主权到治权，这个收回治权的角度上不停地对香港施压，想把这个西方，在多年以来他们认为西方就是拿香港做反共桥头堡这一点，这一次呢能够把它攻克下来，或者一次不行多次把它攻克下来，这个思维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也不是说这个他内心当中认为本来不是这样，然后鼓动成这样好像有利于他自己说话， 他内心当中的阶级斗争思维就是这样认为。
嗯，好的。
那么这个而且这个决心下了之后呢，他就不会收回。你问说习这个下一步会怎么样？我觉得他想要彻底收回治权，把香港事实上变成一国一制的这个决心不会改变，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好的，听听吴强先生对于中国这个所谓西方国家这个阴谋对抗中国的这个把香港作为这个阴谋的这个结果，听听您的看法，您是怎么看中国这种宣传或者中国这种思维？
是问我吗？
是的，吴强先生。
这种思维定势，对，我同意李伟东先生的看法。这个不仅是他的宣传上的一种污名化，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从缅甸到苏丹到中国，在这种威权主义国家，他总是习惯于把内部人民的反抗甚至革命归咎于外部的因素、外部势力操纵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就我跟国内的各个政府部门，特别是港澳办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来看，他们的思维定势也是很老套，相当的过时。坚持斯大林主义的那套阶级斗争的理论，那么在分析香港问题的时候，在等等做他们自己作为革命党，作为一个外部输入革命的一个代理人的政党，他在考虑香港问题时，同样是用这样一种自我的历史经验和方法来判断香港的问题，这是他们这一次误判的，或者说面对香港局势，像面对香港200万人民上街，而实际上没有非常僵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整个港澳办包括韩正在内都在深圳来判断香港的局势，但是我相信他们并不理解香港人民到底在想什么，并不理解香港发生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采取的手法是预定的、既定的预案。就是说，在一个缺乏对人民负责的和民意基础的一个政治体制下，他们能做的选择很有限，就是以强硬的方式来对付。只不过我们不要过高估计他的强硬或者说严厉镇压的可能性，他的选择他会严厉镇压，但不会非常严厉镇压。因为我们要看到，比如说这两天驻港部队有演习，驻港部队在炫耀的他们自己的牙齿。我们在观察或者说在思考1997之后驻港部队和香港警察的暴力化，越来越暴力化的这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历史性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驻港部队的主要的使命实际上是相当于香港本地警察的督战队，恰恰是有这部分存在，才会造成香港警察继承了其实港英时期的这种镇压暴力的传统。他们是相当有技巧，怎么样，像1967年镇压左派暴动一样，他们其实很有这种殖民地的镇压暴动的技巧和传统。英国警察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另外一方面，有督战队的存在，他们才可能是如此奋不顾身、不顾法纪法治本身，然后用过度的过量的暴力施诸于和平抗议的香港的青年和民众。那么这个时候驻港部队的使命，其实我一直不认为这些军用的武器装备和训练是能够真正应对平民的。他们在1989年是有过教训的，他们反而他们主要的任务目标是对付香港警察，如果有人敢于反抗特首的命令的话。
嗯，好，待会儿我想请大家最后评论一下香港一传媒创始人、苹果日报的老板这个黎智英在《纽约时报》上一篇评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今天有很多网友评论呢，我来引用几位网友评论。一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说：“一个政府是否能够听从民意，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他说：“和平示威呢，只对民选政府有用，为了选票只能讨好人民，对人民的呼声不敢不回应，对专制政府呢作用却很小，他不需要人民的选票，可以不理睬人民的呼声，只要独裁专制制度不改变，镇压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冲击立法会在中午香港回归中共国庆庆祝仪式结束之后开始，而不是警力最少的早上开始，在中午开始打砸抢，既可以保全领导的面子，又可以找到合理的理由镇压游行。”还有一位姓龚的网友，他说呢， 香港对民众的打压升级是 G20 上国际社会屈服于中共淫威的恶果。他说，如果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成为无效的历史文件的话，请问中美联合公报是否也成了历史文件？美国和国际社会还是否有必要遵守一中原则？他说，冲击立法会明显是港共做的局，目的就是要为制造香港版的六四制造借口，现在唯有英美和西方国家可以震慑港共的险恶动机。另外还有一位叫姜王的一位网友，他说呢，共产党低估了香港人的智慧和素质。他说，香港在英国的统治下，人民各方面水平都很高，不理不睬，然后秋后算账，这都是老套路了。但我相信这个套路在武汉可以成功，但在香港不一定能够行。他说，只是现在呢，可能给压制住了，但是香港还是讲法律的，等这些人释放以后，反弹的压力会更大，而不是像大陆一压就压死了。还有一位叫 Eric 周的一位网友，他说，香港政府本身就是非法，因为他的上级政府都不是民选，而且劣迹斑斑，无恶不作。他说，香港特首都是上面指派的，没有合法性，别说冲击立法院了，就是推翻他也是镇压，也是正义的。好的，现在就是一些网友这个评论。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几位嘉宾呢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个纽约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香港一传媒的创始人，也是这个苹果老板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指出呢，他说反送中抗议呢实际上也是一场价值观的战争。他说，香港人民在应对北京的时候虽然手无寸铁，但是却有最强大的武器，那就是道德力量。他说呢，国际社会应该支持香港对北京的抗争，让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只有通过道德力量而不是武力，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那么首先请谢田先生很快的评论一下，我们这部分因为时间不多，请各位简短一些。
我想是这样的，但是我想那个更进一步的指出呢，这所谓这个价值观的战斗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斗争。因为中国香港人要求的很明显，他反送中也好，他实际上就是在反共。共产党，我想刚才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共产党知不知道香港的民意？我想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中共这次非常的震惊呢，就知道他是实际上知道，就是他没料到香港人民这么大规模的，几乎是全港人呢都在反对共产党的统治。这说明他们在香港的经营呢彻底的失败。而香港人反对的就是共产党的统治，也是这个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运动。所以这种价值观的争斗呢，是让中共感到非常害怕。在哪里？就是他们认为说是有西方社会和其他外国力量在支持，实际上就是整个全部的国际正义力量，所有的国家的力量，就是都在这个反对中共的统治，把中共的统治施加出来。我想这才是真正最关键的那个问题。
嗯，好的。李伟东先生，我们知道黎智英在这个文章里面还表示，他说西方国家要和中国竞争，最重要的不是通过贸易战，而是通过价值观的竞争，因为他说这是中国最弱的，也是最害怕的地方。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完全同意黎智英的这个说法，而且他这个说法也是有所指的，比方说。差不多是在批评川普总统的路线，因为川普就是说宣称，我不为价值观而战，这个光打贸易战，我也认为是无济于事的。但是呢，川普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为美国利益去争取，说我不管别的事儿，这也是美国总统的现在的一种选择。那么，如果西方社会能够团结起来，在价值观的立场上跟中国跟中共。做这个明显的切割和抗争和抗议的话，情况会大有不同。现在拘泥于法治啊，这个具体的一些制度安排，来批评，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无力的。我支持这个李老板的这个说法。
好的，吴晨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黎智英提出这个问题本身相对于2014年他的发言是有相当的进步。2014年的战争实际上是无法提出这些命题，但是这些命题关于价值观，我相信香港200万人，包括最后立法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价值观，但总体来说，有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其实年轻人最后能够做出激进的一个反抗，是基于他们对于新自由主义的香港的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不满，他们被大资本的一个控制治理模式所统治，喘不过气来，过着很惨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其实在中国大陆也一样。在这意义上讲，这是香港的革命最有扩散性、最有革命性的地方所在。但是对于资本者以及其他的一些对其他市民来说，他们选择的也许是针对着，在文明层面上，香港所代表的英国的传统所代表这种更大范围的这种将以政治体制选择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西方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中心是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核心是政治体制的选择。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就像谢天刚所说的，政治体制选择是我相信是更深层的这种价值观的选择。但是真的对不同人群来说，他们对价值观的理解是不同。大陆现在实际上也在混淆，在利用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控制方式对香港也对内地的人民。
好的，最后再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李仲的网友，他说中共的思维就是不管行动如何，嘴上一定不能输。他说要维护自身的舆论形象。他说目前的香港形势对中央政府吃紧，他说港府这次估计还是重拿轻放，恐吓为主，但长期影响确实不能忽略。还有一位叫邢阳的网友，他说香港的消息传到大陆也必然是扭曲的，即使是正向的也没有人是会支持，因为他们都会被封杀。他说大陆的这个统治者呢，绝对没有胆量对国际社会香港用兵，我觉得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胆量。好的，有关香港的局势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G20 后 IP 特朗普对华政策何去何从，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七月五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大阪 G20 特席峰会之后，特朗普总统的对华策略面对各种质疑。对华鹰派批评他再次给中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尤其是在华为问题上松口，让习近平成为赢家。而清华熊猫派也放大音量，指责特朗普的中国政策缺乏全局性。就在昨天，100名中国问题专家联名上书特朗普总统，声称敌视中国适得其反，被中国官媒大书特书。那么 G20 特席会，习近平真的是大赢家吗？特朗普在华为等问题上摇摆反复，是缺乏明晰的路线，还是高明的谈判策略？美国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是否影响了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的有效性？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我们从 G20 峰会谈起。李伟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 G20 峰会呢，很多媒体分析呢，都认为是习近平的赢面比较大。那么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说川普总统下一步，还有更灵活的谈判技巧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只看到他似乎是设了一个局，通过某种更谦和的态度，某种让步，让中方呢再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在接下来谈判当中，他继续坚持这个原来坚持的原则，比方说，必须是有核查的。而且这个核查出问题之后呢，一定是要处罚的，而且处罚的过程当中中方是不能反驳的，而且这个贸易协议签下来之后呢，原有的关税也不能取消，这是美方一直坚持的立场，也是中方一直这个抵制的立场。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他在后来的谈判当中始终不松口，而且呢宁肯谈不成的话，那么我认为他现在是一个策略性的安排。如果未来他为了达成一种协议，把刚才我说这两个重要的原则全都退步，只为了赢取中方更多的这种贸易购买，那么就可以说他现在是失败了。现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状态并不为这个为惧， 因为未来怎么发展才是回过头来考察在今天作为的一个方式。但是我刚才就提到他这个不为价值观而战，而且不给他副总统这个国务卿背书，在人权问题上这个始终是他的一个弱点。
嗯，好的，待会儿我们会有更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吴强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华为问题上松口呢，成为这次特席会之后特朗普被批评的重点。那么您觉得这些批评的要点是什么？您认为这些批评有没有道理？
这些批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川普在中国问题上，在谈判的策略上似乎并不是那么并不是那么坚持原则，或者说他似乎有点错判中国的形势。中国似乎反而在最近几个月是认识到川普的一些弱点，比如说对于下次选举的需要，以及他对中国形势的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比如说对朝鲜问题、对伊朗问题、在阿富汗问题，它都需要中国的配合。中国得以通过这些地缘政治的筹码，通向川普换得贸易战上的一些至少时间上的让步。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在 G20 峰会上，川普家族他的家族成员在上面的这样一种高调的亮相，我相信这是中美间目前贸易战在谈判代表团之外另外一个桥梁。这个桥梁也许是决定了这一次 G20 峰会上中美重启谈判，这是一个非常微妙和重要的但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桥梁。我相信中国的公关中国的高层在利用这么一个渠道在实现自己的目的。其实我们要看到中国自己本身对贸易战的妥协尽快达成一个协议实际上是无比的焦虑。他们要在今年的秋天要召开19届的世宗全会，全会已经有14个月没有召开了，党内生活相当的不正常。但是我们看在贸易战获得一个阶段性的喘息之后，今天北京就召开了关于深化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会议，似乎是一派的祥和，在切割行政系统权力这么方面又获得了相当的巩固。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讲，川普是在为中国内部的政治局势稳定做出了一点贡献。
好的，待会儿我们还会谈谈川普和习近平各自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动力在达成贸易协议方面。但是我想听听吴强先生，谢田教授的分析，就是说，特朗普确实在应对中国的时候呢，多次的出现反复，例如去年的这个中兴问题，那么现在华为问题也是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反复。您觉得这是出一种策略的考虑，还是说他的政策确实缺乏这个周详的这个长远的计划？
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总统有任何反复。刚才我完全不同意刚才这位吴强先生，北京的吴强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中共可能在试图用把朝鲜作为一个牌，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中似乎发挥作用。中共也特意的经营，就是中共的习近平跑到朝鲜去，多次邀请那个金正恩到北京来。就是说实际上你看这个川普在这个38线上就是什么非常即兴的这么一次就是说历史上的突破，一下子就打破了中共这种梦想，就试图用把朝鲜作为一个牌。美国根本不需要中共的介入，美国从来的拒绝这种四方会谈或六方会谈，而是完全有渠道有能力直接跟金正恩在那个打交道。金正恩似乎也是乐意见到这样，就是他不愿意不想让中共呢作为在其中参与，这是一点。再一个，回到这个 G20 峰会以后中美重启谈判的这个输赢问题，这个左派的就是反对那个美国左派的反对川普阵营的《华盛顿邮报》最近也在说，好像是中国赢了或者习近平赢了。我认为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5月份这个谈判破裂的时候呢，是中国不满意川普把2500亿美元的关税加上去。到现在呢，这个2500亿呢仍然在上面。这个中共那个时候因为这2500亿的关税，所以才那个拂袖而去，不再谈了。那现在中共又回来了，并且要加购买，就是50吨的美国的那个农产品，这怎么是那个中国赢了呢？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并且川普的那些我们知道川普的立场呢， 包括从知识产权到贸易赤字到这些从来没有任何的变化。实际上中共之前我想他们实际上已经是措手不及了，他不知道川普真正干什么。现在中共认识到呢，就是川普实际上是在通过贸易战，但川普最后呢，我想他的目的呢，实际上是要瓦解这个中共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这种体制，或者瓦解呢共产党的统治。我想中共认识到，就是说在贸易战上，他们进退呢都不行，进退两难。就是答应川普的条件呢，会让那个中共很快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失去政治地位，或者马上垮台。不答应的话呢，可能就垮台的更迅速一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并且在这些所有问题上呢，川普没有任何的退让，立场呢非常的清晰和坚定。
嗯，好的，李伟东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认为呢，中国在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谈判中哈，他这个策略呢就是一个拖字，不知道拖到什么，不管是大选什么，还是说一直拖到川普离任。但是这个分析的前提呢是说拖呢有利于中国，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报道显示，贸易战的这个不确定性已经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伤害。我想听您的看法，拖下去对于中国的这个利弊是什么？
我不觉得他在拖，我也不太同意刚才谢田教授关于这个总体贸易战格局的评判。他没有在拖，他在积极进取，包括在国际上组建新的群落、新群，来集群式的反抗。包括在这次这个 G20 会议上，川普总统没有批评中国一个字，无论在人权等等。后来透露出来，他说对这个香港的问题表示担忧，这是唯一一个让我看到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而习近平在整个的这个 G20 会议上，天天都在对美国进行大批判，这不指名的，而且这个想办法离间美欧的同盟，组建新的集群，在集群对抗。那么刚才说到这个2500亿美元还在，这个但是这个贸易数据给出的情况并不乐观。就是这个关税这种东西真的是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从去年这个下半年开始加上关税以来，一点点累加上来，中美之间的贸易的这个状况，美国并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所以我觉得中国一点都没有退让，也没有到这个说你再加上来我就一定会垮掉的这样的程度。他在这个扩大内需，在国际上组建新群跟美国对抗这些方面，我觉得西方严重的认识不足，美国也认识不足。在这个方面上，如果仅打关税战的话，最后美国彻底出现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件事儿，川普的做法有多大的高明。如果不加上价值观之争，不回到带有民主党色彩的那样一种跟这个中共进行制度抗争的这样的轨道上来，仅仅靠经济手段和地缘政治手段其实是没有用的。
嗯，好的，我想听听吴强先生的这个看法啊。确实是我们知道过去一两年来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的认知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习近平修宪啦，对新疆问题的处理，对国内收紧等等，那么很多这个对华鹰派呢都把这个美中竞争呢视为这个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一种竞争。但是很多人呢也担心呢特朗普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是更多的从这个贸易和经济角度来看待和中国的竞争关系。比如说我们知道在 G20 期间，他在这个解释暂时放过华为的原因的时候，他就表示因为我们卖给华为大量的产品。那么你觉得特朗普这个在商言商的特点是不是会成为他应对中国的一个软肋？
对，我相信川普作为一个商人的一个特质，我即使他能够在中美贸易战或者说发起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在贸易战进程当中可能格局或者说原则性坚持不够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说，一切都可以交易，这是一个商人的特色，也是川普，我相信也是川普的特色，没有什么不可以交易的。那么价值观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交易的。那么也许川普只会满足于在利用关税，或者说满足于贸易平衡，满足于提高他本国的声望，以及他的照顾他的选民的利益等等等等，而不会真正更多的考虑价值观。我相信这是川普对华政策的一个软肋。在这意义上讲， 鹰派对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而很多我们看到最近熊猫派的联名的公开信，他们所指向的某种意义上讲，我相当不同意这些熊猫派这些坐在牵引里的这个老中国通们的这种看法，但是他们至少有一点是说的对的，就是川普的一种孤立主义是很危险的，而且会让他的这种对华的政策，贸易战也好或者其他方面，实际上是会所谓的产生一个 counterproductive， 一个反作用力，或者是低效的没有作用的一种情况。那这个是川普目前对华政策的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他过于孤立的看待经济问题、贸易问题，过于孤立的用自己的力量来对付中国，而不是更大的在全世界范围、在民主阵营和第三世界当中寻求联合、寻求联盟，也不是说把贸易问题扩展到更多层面上的，比如说人权、香港等等这些问题，我相信这是他的软肋。
好的，谢田教授，我们知道美中现在在 G20 之后准备恢复贸易谈判，您觉得下一步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尤其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各自在国内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或者是动力？
我觉得川普这个在美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我觉得川普的当选几乎可以是板上钉钉的问题，在共和党内他的支持率高达88%，在民主党现在有大批的民主党人呢也要改变他们在2016年的投票。我刚才完全不同意刚才这两位的看法，就是说川普是用这个贸易战呢非常有效，我们知道对这2500亿对中国加征的关税，25%的关税的话呢，这就是几百亿美元的税金呢就会从中国流回美国，并且这个关税战呢非常有效的起作用，因为它最终是要把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呢从中国移出去，移回美国和移到越南，这些已经是正在实现，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共是在意这个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关税，它真正在意的是这些产业链外流，是这个中国的失业增加导致这个中共政权的部分。所以现在看来，川普没有这个连任的那么大的那个，不管他是筹款也好、民意也好，这么好的经济，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中共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他们现在经济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也是为什么中共，我认为这次 G20 呢，实际上是中共在认输，中共在那个放下了他的面子也好，或者不顾他的颜面，就是说有人说中共什么得到了面子，失去了理智。我认为中共面子和理智呢都在失去，在这次谈判。
好的，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下一步，特朗普和习近平各自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动力，在达成贸易协议方面？
我觉得特朗普国内的选情压力仍然是存在的，包括这个这么急急忙忙的要求，中国提供这个大豆购买55万吨的这样一个情况，包括放松对这个华为的这个出口限制。这个都是有选情方面的这个考虑，而且呢，他的未来的选情也不像刚才谢教授估计的这么乐观，但是川普也仍然会坚持他的原则，这个贸易战的初衷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甚至最后不跟中国签这个协议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对，那么习近平呢？习近平的压力怎么样？您觉得？
对习近平的压力，当然就国内的经济下滑、外资逃离等等这样一些方面。但是中国一向这个讲究危机这两个词的这个辩证分析，就是有危就有机。现在习近平在党内利用这个美国的贸易战这个带来的这种压力，强调这个新的机会，包括一带一路啊、新的组集群呐、这个技术升级啊，他倒并没有说这件事儿可以把自己中国搞垮，不跟中国妥协的话，党内的鹰派在这个方面对美国这个经济作战方面仍然是有某种自信心的，这个也不要低估。
好的，吴山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美国的方面我就不分析了，毕竟两位嘉宾对美国方面更熟悉，我就谈谈中国方面的情况。习近平我相信他面临的压力要比可能所有嘉宾想象的都要大，这是中国的一个政治特色。一方面我们看到年初以来他做了两次关于政法安全也政治安全的讲话，政治所谓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在强调其中的原则是防范非政治性的问题演变为政治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看贸易战以来带来的可能各种各样的次生危机，失业率上升、经济下行， 其他的这些所有经济层面上的、技术层面上的原因，都可能会转为政治上的局部的问题，甚至演变为全局性的问题，这是他最担心的。中共的政权的脆弱性，其实远远不是所谓的韧性能够形容。他们永远，他们相对民主政权来说，他的这种危机感是非常的强烈。担心非政治性问题转为政治性问题，今年说得很清楚。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贸易战开创了过去六年以来习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生态，一年多的贸易战的谈判，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持续的公共舆论的窗口，所有人都在讨论贸易战以及相关的问题，也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嗯，
这个在过去六年互联网和媒体公民社会的整肃之后是难以想象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出现了党内的一个所谓的投降派，似乎表面上这种投降派的产生，就像我们上一次我记得跟 VOA 连线访谈的时候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投降派是确有其事还是虚拟的。我相信在定于一尊的一个高度个人集权的体制下，他去虚拟制造一个抓手，制造一个稻草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也对自我的政治地位本身是一个开玩笑。我相信是确有其事，在过去一年多不仅公共舆论形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冲击，在党内这种投降派只不过是一种不像刘少奇时代集权大会上的一种点名批评，而是一个无领导的一个党内的派系正在形成和壮大。这是现在过去六年以来党内政治出现的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对习的权威，我相信是非常的微妙和巨大的，才是能理解为什么十九届四中全会到目前为止不能召开。
嗯，好的，非常有意思这个分析。好的，我想最近提到一个新闻，谢田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刚才有一位嘉宾提到最近呢美国一百位所谓的这个中国通哈联名上书特朗普总统，提出敌视中国呢适得其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他们的观点有没有说服力。我们知道在这一百名中国通里面领头的包括几位大名人，例如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董云赏等等。那么我想请您如果了解他们的情况或者背景的，也请你先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情况。谢田教授，
我们知道川普上任以后呢，他有一个很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清理这个华盛顿的沼泽，就是这个 swamp 的这个的问题。就是我认为这些所谓的中国通，一百位中国通也好，或都是以前的那些我们叫做那个拥抱熊猫派，他们实际上都是很过气了的人物。在这次这个中美对峙的时候呢，他们的观点也好，他们的立场也好，实际上根本没有被那个川普政府，也没有被美国的民间大众呢所采用。他们基本上是过气的，亲华这亲熊猫时代的人物的那个立场观点。他们呢，我们还不能说他们就是这个沼泽中的人物，但是这些人呢，都是在沼泽中那个挣扎，就是混了很多年的人。他沾不沾上沼泽的那些气味或者泥巴的话呢，我想这个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回到刚才我漏掉了一点，就是说这个现在美中恢复贸易谈判大家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就是很多人都在等待着另外一只要掉下来的靴子，还没掉下来的靴子，就是那个剩下的3200亿美元的关税呢什么时候会上，5%也好，10%也好，25%也好。因为这是川普的另外一个杀手锏，川普从来也没有放松，也没有放弃。现在看来双方这个谈判呢，我看好像都不是真正的就是说非常投入。像现在第一轮马上开始的实际上是电话上双方在谈判，就是我估计美国方面在甚至包括中共方面可能都对这个呢没有信心。因为这场贸易战呢涉及到了共产党的生存问题，涉及到全世界对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围剿，所以中共呢知道他没办法进行下去。那这个时候川普的3200亿这个靴子什么时候会降下来，这是所有的人都在关心，都在有的很多人在期待的事情。
嗯，好的。最后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40秒的时间，我想请李伟东先生就这个话题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请您来谈一谈。
我觉得拥抱熊猫派的这个他的政治倾向，刚才我同意谢田教授的分析，但是他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应该不仅跟中国打地缘政治战，这个敌视中国，把中共和中国做某种区隔， 这个是我觉得是必要的。就说川普总统的政策，我一直认为对中国进行围剿不如对中共进行围剿，这两者之间如果他一直混同，或者说把对中国的围剿放在第一位的话，其实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嗯，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谢田教授、李伟东先生还有吴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另外呢，有关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最新情况，还有香港的最新情况，也请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